庆新一带着魏东亭和苏妈那姑悄悄溜出宫来，到索额图的府上找武次友上课。今天呢，武次友仍然接着给他讲《后汉书》，是从地纪讲起的。康熙坐好了，苏麻那姑从书架上把《后汉书》取下来，摊在他的面前，又分别给武次友和康熙各斟了一杯凉茶，就与魏东亭一边一个，斜坐在康熙的两侧。武次友先简要的剖析了一下西汉治亡的原因，他笑着说：“班氏的汉书固可以下酒，但是据我看来，范晔的后汉书中也有不少篇章是绝妙的好词，可以永垂不朽啊。只可惜了一件事，大损了他自己的名声。”康熙急忙问：“先生，这文章岂有随人事而传的？”“有啊，这就是一个明证啊。范晔吃亏就吃在一个傲字上。他在监狱里啊，给家人的书信中曾经炫耀自己的后汉书比汉书还要高明，是天下之奇作，说后汉书里的中等篇章也不次于贾谊的过秦论，连自己也选不出合适的词儿来形容这部奇书。自古史书中没有一部可以与后汉书相媲美的。你们听听他吹了多大的牛啊。要说呢，文人清高自重那是美德，但要自视过高反而会变为狂妄无知，其所以受人轻视本源就在这里了。讲完这个过节，算是介绍了作者，接着便略陈地纪世系，一个一个加着自己的看法都做了评介。当讲到质地答岁登基的时候，康熙的眼睛一亮，双手抚膝，身子往前探了探，问：“哎呦，那不是和当今皇上一样吗？”说到这个质地呀，可能听众朋友们都知道，他虽然是八岁登基，小皇上聪明过人，但是啊，他沉不住气，锋芒毕露，结果呀，被他的一个大将叫梁冀的给他毒死了。这个典故呢，魏东亭知道，所以对这件事啊，他特别的忌讳，就一个劲儿的给武次友递眼色，那个意思就是说，这些事儿你少讲，敷衍过去了事儿。武次友哪知道他的意思啊，喝了一口茶，接着说：“这个小皇帝聪颖过人，如果能长成的话，必可成为一代令主。”魏东亭借这个机会过去给他续了茶，笑着说：“武先生是不是串讲以后再一个一个从头掰起啊？”武次友早就觉察出来了，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啊，笑着说：“哎呦，小魏子，你也这么鬼鬼祟祟的，先生讲书哪有你插口的理儿呢？岂不闻临文不会吗？”康熙接过话茬也笑着说：“对对对，还这有什么呢？质地是质地，当今皇上是当今皇上。”魏宗廷只好红着脸笑笑，坐下继续听讲。武次友这才接着说：“只可惜这位小皇帝锋芒太露，当面指斥大将军梁冀为跋扈将军，结果梁氏对他恨之入骨，就用毒饼把他给毒死了。哎，实在是令人惋惜哟。”康熙听到这儿，心中不由怦然乱跳，想想前几天在玉庆宫和鳌拜廷争的事儿，真有点后怕呢。武次友见他呆呆的坐着一言不发，好像是走了神的模样似的，就笑着说：“啊，好了好了，咱们不讲这个人了，接着讲桓帝。哎，不不不，先生，我还想问问，那个梁冀如此专横跋扈，既害了质帝，为什么没有夺位自己当皇帝呢？”“啊，哈哈，因为当时轻易出奇，人们的口舌厉害得很呐，再加上东汉气数未尽， 王莽前车之鉴犹在，梁冀不能不有所顾忌。康熙却不懂轻易这个词儿的意思，急忙问先生，什么叫轻易呀？怎么个轻易法呢？轻易呀，就是大臣和百姓批评朝政的议论，就像我这次写的《论圈地乱国》，也就算是今日的轻易了。后汉轻易后来走了邪道，成了空谈，但是质地的时候，百官中尚有不少不畏死之士敢于大胆非议朝政。
哦，那就以质地而论，比方说啊，他要是想除掉这个大将军梁冀，何为上策呢？伍自由不由诧异地看了康熙一眼，很奇怪他为什么揪住这个问题不放，沉思了一会儿才说，审时度势，梁冀专横跋扈，根本不把其他的大臣放在眼里，四面树敌，已经犯了众怒，人心丧尽，小皇上要是能够暗藏韬略，等待时机，外作大智若愚之相，内蓄敢死勇猛之势，接纳贤士，扶植轻易，等时机一到啊，嗨，除掉一个梁冀，那还是不费吹灰之力的，只用几个力士就可以了。可是质地他太性急了，到头来自己丢了性命。康熙听着不由微微的点头。放学的时候已经是未末时分了，康熙一人仍然由原路返回，张万强早就在神武门里候着了，魏东亭瞧着他们一直进了大内，才放心打马而去。此刻天阴得很厉害，闷得像在蒸笼里似的，西方狰狞可怖的黑云还在一层层的压过来，整个大街上一片阴沉沉的。魏东亭的住处就在虎坊桥东边的一条小巷里，一个非常普通的两进四合院，除了两个当差的，十几个仆人和一个老门子，其他的就没什么人了。他在内务府当差的时候一向很少与人来往，回到静悄悄的院子里也觉得百般无聊，就脱了外边的长衫练起功夫来了。他的武功还是原先在奉天的时候跟着一位有名的少侠彭少安学的呢。这彭少安虽然是他师父，其实年纪并不大，是武当十代宗师野云道人的关门弟子，20岁出头就已经是名震鄂豫皖，所以才叫他少侠。他教了魏东亭3年，就要回南方游历去了，师徒这才分了手。今天因为天气闷热，刚刚练了一趟形意拳，魏东亭已经是汗尽衣衫了。他收拾正想回去洗澡，却见老门子进来禀告，外头明老爷来了，不知道是在哪里和人打了架，头上脸上都破了，要请见老爷呢。魏东亭一听就急了，三脚两步的抢出二门，明珠已经进了前头的天井院里，身上的衣服啊破了几个地方，这胳膊肘呢也漏了，脸上还有几处抓伤，情形很是狼狈。这一个多月没见，原来风流飘逸的进士老爷出息的这般模样，魏东亭忍俊不禁，扑哧一声笑了。哎呦，我说表兄，你这新贵人这是怎么了？正打气儿呢，却见明珠身后还站着一位老者，发辫已经花白了，袍子撩起一角扎进牛皮腰带里，玄色狐绸灯笼裤套在皮靴子里头，他双目炯炯有神，站在当地十分的威武。魏东亭不觉眼前一亮，顾不得见礼呀，上前一把握住老人的手。哎呀，史大伯，您是您吗？你让我找的好苦啊，这一向你都在哪里呀？见没呢？ 明珠在一旁摆摆手，哎呀，贤弟，咱们进屋说吧。对，回身吩咐老门子，快，你到玉楼春弄一坛好酒来，我们亲戚多年不见了，今儿个得好好乐呵乐呵。老门子答应着去了，三个人走进西厢房坐定，明珠长叹一声，哎，贤弟，今天呐，我差点送了性命啊，要不是老英雄搭救，我就完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原来啊，这十几天明珠都住在嘉兴楼翠姑那里，今天早上出去拜客，想顺路回月鹏殿看看，这时候天已过午，刚走到店门口，就见何慧柱满脸笑容的迎出来了，殷勤的对他说，哎呦，老爷您来了，哎，里头请，里头有雅座，里边请。一边说还一边给他使眼色。明珠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一见何贵柱竟然把他当成生人这样往里让，这心里就犯嘀咕，正迟疑呢，他忽然看见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坐在前殿里吃酒，看那样子像衙门里的人，捏下着眼睛正往他这边瞧呢，他心里咯噔一下子，情知事情不妙，急忙说，今儿不得闲，改日再来吧。说完转身就要走，却不料刚一转身就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，抬头一看，几个彪形大汉已经挡住了他的去路，为首的是个四方白净脸的人，三角眼吊着不住的抽动着，两手掐腰，满脸的冷笑，呵呵呵，明珠老爷，你很聪明，何老板也挺机灵，那位武先生是不是也这么有能耐呀？旁边一个汉子谄笑着说，嘿呦喂，还是那莫老爷眼睛亮，嘿，差点让这小子溜了号。见明珠已经落网，店里的几个人也都起身笑着围拢上来了。那莫猛地一把提住明珠的前胸，说，吴次友这几天到哪儿去了？到这个时候，明珠也横了心了，把脖子一梗，我是有功名的人，你是什么人？功名？你不就是个同进士吗？还做他娘的春秋大梦呢？告诉你吧，早让敖中堂给格调了。周围几个看热闹的听说拿了一个进士老爷，都伸着脖子呆呆的看着。就在这时，人丛中忽然挤出了一位老者，伸手攥住了纳莫的手腕子，阴沉沉的说，放手。纳莫怔了两下，但是那老汉的手攥着他，就好像被铁钳子箍住了似的，他怎么挣也挣不开，顿时脸涨得通红，他是又惊又怒，大喝一声，老杂种，关你屁事儿！”明珠的记性非常好，他一眼就认出了这位老者不是别人，正是在西河院演武卖艺的史龙彪。他机灵一动，睁开了身子，指着纳莫说，史大爷，这是一伙强人，您快救我。其实啊，不用他说，史龙彪也认识纳莫，抄苏克萨哈家的时候就是纳莫带人守的门，史龙彪是混在家人中才逃出来的，今天见了纳莫，那正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当下也不理会明珠，只问纳莫，你为什么欺负良善？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说出来吓酥了你的骨头，老子是御前四品带刀侍卫，这会子奉了军旨拿人，走了人犯，唯你是问。史龙彪冷笑一声，伸出手来，拿出凭证来。纳莫眯下着眼睛瞧着史龙彪，噌的一声从怀里抽出一扎折子，
甩了过去。
那
你自个儿睁开狗眼瞧瞧吧。史龙彪接过来一看，双手啪的一合，噗的一声撕成了两半，淡淡的说，
假的。
你
好啊你。
纳莫顿时怒火上冒，一个黑虎掏心猛地向史龙彪扑过去了。史龙彪不慌不忙，眼看纳莫这一拳到了近前，一闪身，左手攥住了他的胳膊，往前轻轻一送，伸右掌向他后心一拍。只见这小子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冲出一丈开外，才站住脚跟。史龙彪冷笑一声说，
哼哼，小子再学几年再来动手吧。
纳莫呼叫一声，你们他妈都给我愣着干什么，上啊。跟纳莫来的十几个人这才醒过神来，一起出手扑向史龙彪。史龙彪三脚两拳就撂倒了前头的三个人，一手拽着明珠，一手随意挥洒，是夺路而出。两个人逃进城中，在人群中一直混到现在，眼看日头快落山了，明珠才拉着史龙彪投奔魏东亭来了。听了明珠如此这般这么一说，魏东亭半天没言语。史龙彪见他踌躇，急忙笑着说，
仙侄，我知道你这里也不是安全之地，你放心，天一黑呀，我们就走。
正说着呢，老门子已经买酒回来了，在桌上布好酒菜，便自行退下了。魏东亭一边斟酒，一边笑着说，
老伯，你说什么话呀？等您盼您寻您找您，到现在已经五年多了，这几年你们是怎么过来的？怎么不来见我呢？
唉，说起来苦啊。史龙彪叹息一声，不由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之中。那次西河燕见面，你去找车子，不大一会儿的功夫，木里马的马队就过来了，围着林子搜拿。建梅当时见情形不妙，就催我快逃，他脸色惊得煞白煞白的，直到今天我一做梦，这情景就在我眼前晃啊。建梅当时对我说，义父，您不逃，咱们两个人谁也走不脱呀，您走了，我或许还可以慢慢想办法逃脱。说完就上了树，把树叶子晃得哗哗直响，我急得出了一身的冷汗呐，可当时真是无计可施啊。听着马队是越逼越近，我把心一横，就直奔西北方向跑了。钻出树林子半里地的光景，就听见后头有人嚷嚷着，拿住啦，拿住啦，在树上呢。我正想起身，忽然看见前边的伏兵都站起身来往剑梅那边跑，我这才知道感情这片林子早就被他们团团包围了。此时此刻单枪匹马武功再高也没用啊，我一刻也不敢耽搁，就顺着沙窝子的草窠跑出河沿，还听到后头有人高喊，老家伙在那边，快追呀。当时我也顾不得春水刺骨，就赶紧跳进河游过对岸，刚爬上堤岸，就听马蹄声杂乱，已经绕过桥来追过来了。我施展了轻功绝技，几个箭步窜到官道上。当时正是早春，庄稼都没起来呢，大眼一看能看出一里地以外，这时候可真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呐。讲到这儿，史龙彪长出了一口气，端起一大杯酒看也不看就喝下去了，接着又说，正在我慌张无忌的时候，隐隐约约听见西边有咚咚的锣声，当时我这身上的衣服都湿透了，实在是不像个人样啊，心想这一定是哪位过往的官员，与其让木里马拿住，还不如去投官求告。
于是便向正西飞奔而去。明珠听得头上直冒汗，那个官员他究竟是谁呀？啊，是苏克萨哈中堂。他见我湿淋淋的跑来跪在轿前，就问我是什么人，为什么这么狼狈。我只说是卖艺的，后边有歹人追赶。话说不及，后边追赶的马队就到了，领头的上去给苏大人请安，说是拿贼向苏大人要我。苏大人问明是木里马的人，就板着脸不肯放，于是就把我带回他的府中。当天下午，苏大人在后庭审我，问明了情由，到陈年了半天。后来说，既然你有一身的武艺，就留在我这里教教家里的子弟，等有机会我给你寻个出身。从此我就留在了苏府，做了教头。魏东平着急地问，那剑眉呢？后来您见着他了没有啊？哎，没有。苏中堂说，鳌拜总找他的事儿，劝我少出去，我也不忍心连累他。后来几次悄悄变装出来，打听得剑眉好像是进了鳌拜府上。侯门深似海，再详细的就不知道了。你这里我倒是知道，可是仔细想想，又何苦多一个人烦恼呢？所以就没来找你。可谁知道呢？苏中堂的府上也遭了大难，几乎是杀了满门呐。我带着他的小儿子长寿跑出来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总要对得起他呀。魏东亭听史龙雕那话音儿，好像还有没说完的事，想开口问他此次进京的目的，可是张了张嘴还是没问出来。明珠忍不住问道，那苏家公子现在在哪儿啊？啊，我把他藏在乡下了。史龙彪说在这儿就不再往下说了，魏东亭也难以再问，只是坐在那儿吃酒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魏东亭才打起精神说，史老伯，你今天脱得大难，又救了明珠贤弟，今日聚会实在难得，咱们捡点高兴的说吧。话虽然这样说，但他心里啊终究有事儿，难以引起兴头来。史龙彪以为他是累了，就说，哦，今儿你也乏了，还是早点歇息吧。魏东亭一笑说，哈哈，老伯，我不是累，我是在想一件事儿。那鳌拜怎么知道武先生还在北京，又会去派人抓他呢？史龙彪不知道这件事的头尾，自然没法回答。明珠低头想了一会儿说，哦，表弟，鳌拜抄了苏中堂的家，抄出大哥的卷子还能不起疑心？一句话提醒了魏东亭，他忽然又想到何贵柱，不由心头又是一紧。他脸色阴沉，正想起身去处置这件事，老门子突然进来禀告，大爷，外头张公公来了。